好，院长，还有诸位菩萨，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诸位分享哦。那这也是我个人第一次走过那个新竹以南呐、啊。啊，我发现在高雄的听众或许跟主题有兴趣的哈。我也有几次分享导师的思想的经验，大部分男众都很少。那今天看起来，好像比例差不多。我最近的一次是全部人数大概15个或是7个，两个男众加入我。所以今天蛮高兴的啊。个人学习尚有不足啦，那我也希望借由这次跟诸位分享的经验，那大家互相彼此交流啊，看看老师怎么去说明空是什么。好，那我们直接请看讲义的第10页，我们有没有分那个场次嘛，好，所以是 ABCD 的 A 第10页齁，秩序的部分。秩序主要是导师在写这部空之探究为什么要去研究空的发展。那一开始导师他求学的态度或自学的方针，他并不是为某一个宗或者某一个派去发扬去说明。所以他只是想说，佛法从印度传过来，可是他到每个地区有他的适应，有他的改变，所以他要想知道清楚佛法最核心的，或是他根本还没改变的情况是什么。所以他的写作的动机，应该要说他写作的态度，基本的态度就是以这个，不是为某一个宗、某一个派而去发扬或者是弘扬佛法。那在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为什么写这一本。在民国十多年的时候，他曾在《中观经论》有一个见解，他认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可是他这个或许没有很多人认同，或许那时候论断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写这一部《空之探究》来说明。《空之探究》这本书有几个，就是刚刚我们院长有提到的，有阿含的空。那吕老师有提到阿含的空是重于什么？跟解脱道有关系的，重于行持怎么去实践的，在阿含或早期的经里面所提到。那第二个部派的空是什么？那部派我们知道佛法研究的发展史，在部派的时候对佛法可能就进一步去分析，因为经没有讲清楚嘛，所以他要进一步去对每一个法去说得更清楚。像说切部，他就把切法，我们应该认知的法，分为75种法。所以部派的空呢，就慢慢倾向于法义，就对法的道理的论究。那般若的空，就是圣者所体悟的深奥义啊。那接着在第5页，就是龙树的空。龙树的空呢，是统一的阿含的中道缘起跟般若经的假名。空性，虽然导师说，这一部叫《空之探究》，可是他探究事实上并没有参考现代人的研究了。好，这是秩序的部分。那我们请翻到第6页，《阿含经》空与解脱道。那在引言的部分，第6页啊。主要在说明空义慢慢成为佛教甚深的主题。那在佛法流传当中，空义不断的发展，所以佛就被称为空王，那佛教也变成为空门。那到底空还有空性，它早期的意义是什么？那在这之前，我们要回想到佛教在印度当时的脉络嘛。那当时印度佛教并不是独特的宗教，或是它不是独特的修行方式，而是当时候印度的人或者印度的宗教界都在讨论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既然生了又会死，死了又会生，生了又会死，那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或者说我们怎么有办法暂停这种无止境的生死轮回？所以涅槃这个概念，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啊，涅槃这个概念事实上也不是佛教特有的。那以前在印度那时候，有些人认为我吃饱了就是涅槃了。另外导师有说到《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有五种现法涅槃，就是可能满足了无欲的乐，乃至你得到初禅，就算涅槃了。所以在印度那时候，宗教界对涅槃这个概念并不是大家都很一致或一定的想法，说哎，怎样就是涅槃。所以佛出世就是要说，真正的涅槃就是要永远断除我们的烦恼，永远止息我们的轮回，这个还是真正涅槃。那佛提出涅槃的终极目标，那他的方式就是中道，这个正道。所以在初期的教说，或许不是以空为佛教说法的主题或是核心，可是空的发展或是空事实上慢慢成为佛教重要的意涵，重要的修行方式。所以接下来在第六页的第二部分啊，明初期的圣典，就是从初期的圣典来说明空与空性。初期的圣典的代表就是从第六页到第七页的上半，就是汉译有四阿含经嘛。那巴利本就是五部尼科耶，那在汉译的四阿含经差不多年代就是西元三世纪的时候啊。那我们请看，除了四阿含之外还有别译的阿含。那在第七页的阿拉伯数字二五部的巴利藏，前三个应该说前四部啊，长部、中部、相应部、政治部跟四阿含经，就是杂阿含经、中阿含、长阿含、正阿含，是可以互相对应的。那除了这四部之外，另外还有第五部，就是称为小部。那小部总共有15种的内容。那这15种当中法句跟经籍呢，事实上又是比较早期成立的。法句跟经籍它的结构事实上就是企业了，就是所谓的寄送。那在尼科耶五部事实上是视同业部的传本。那接着下半段呢，就是要说明杂含经事实上可以分为三类，三个文体。第一个是修多罗，这属于一般的长行。修多罗的意思就是金嘛，那金在古代就是有线的意思，就像我们要串一个花蔓，将每一朵花串在一起。那修多罗也是将相同的经典串在一起啊，比方导师这边所举的有五蕴的内容、六处因缘、道品等等，相同的内容把它汇集在一起。那当然在现存的杂含经里面可能也有后来所发展的思想在里面。那第二个是企业，企业就是寄送的总称啊，通称，所以它的文体是比较简约的。那在寄送里面又可以分为伽陀跟优陀那这个事实上都是一样，可是就法的内容去分啊齁。伽陀可以说呢没有边际的寄送啊，就像译品等等。那优陀那是如来所说，他自己觉得想要说法而说的，叫无问自说的啊，就像法句一样。第三个是寄说了，寄说有如来寄说跟弟子寄说。那寄说内容就是对圣僧的法，甚至对寄送进一步的说明。好，我们请看第八页。这是介绍早期跟空跟空性有关的文献嘛，汉译有四阿含， 八力藏有五部你可以。那接着是从这些文献这些经的内容去看跟空性有关的，那一开始是什么？那就是在第八页第一个是空跟空色。那在相应部的入出席相应里面它有引到嘛，就像这边的经文比丘往恋若往树下往空屋结跏趺坐正身修普前念，那其他的译本在杂阿含的308经是细念在前，等于说我们修安般之前的前行要先调身调息，那正念出息跟入息。所以这边的经文一再提到有三个地方嘛，阿恋若树下空屋那就是修行的地方，代表这些地方就是圣弟子佛弟子所修行的地方。那除了空屋之外也有一层空闲处空色等等，那这些地方都是在修行可以适合禅坐修行的地方，这是属于人间的。那第一个是空宫殿，空宫殿就是说有在阿含经长阿含经就翻译为空梵处了，这个导师认为是适应那时候印度创造神梵天的思想。那第二个是有一个毗树王，他不净师死后生于龙树林宫殿的传说，因为这个国王他布施的时候他不是恭敬的布施，也不是亲手，也不是想要布施，他是有吝啬而行施。那这个龙树林空宫殿是属于四天王天的范围，所以第一个的说明长部的是属于梵宫天的。那我们请看第九页，空宫殿它代表的是说他生在那时候并没有其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小节就知道天上的空宫殿跟人间的空屋事实上它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可是当它作为修行者的住处的时候就发生了深远的意义，那这个下面会进一步说明。因为在这些寂静处或是空屋修行没有外界的烦恼繁杂来扰乱，那很适合禅修嘛。那因为我们环境安静，所以内心比较不会受到外境所影响，所以可以说明用空屋来象征禅心空寂的意义。所以在空屋中修行这样子的寂静处，那禅修者在修行的那个场合那个心的状态刚好跟这个空屋一样，等于说一个是用空屋来表示环境，那另外一个是修行者他达到像空屋这样子寂静状态，所以等到真的有办法入定或是达到安定的状态，这个状态就叫空住跟空住定。所以一开始从外界的空屋那慢慢的引申到修行者内部的安定的状态。那接着是毗诃罗毗哈拉，就是寺院的代表嘛。那寺院的代表这个也是适合修行人的住处，所以也是在说明慢慢的引申为空住或寂静住的相关意思。总之呢在空闲处修行引起了以空来象征常会的境地，这是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空意不断发展的初期意义。所以空意的初期发展它的意义就是从空屋空空殿这些跟空有关系的外境或是环境来说明空不断的发展。那接着是空住了，空住是初级佛教所重视的常观，就像杂阿含经这边所讲的舍利佛跟佛讲嘛，他在森林中入空三昧禅住，那佛就跟他讲说你今天入了这个禅定叫做上座禅住。那在起时清净经呢 佛是说，哎，空住就是大忍住，所以等于说他入了这个状态。那在《阿含经》叫做上座禅住嘛，所以大忍住、上座禅住，乃至瑜伽师经所解释的尊胜空住，这三个是可以看成是一样的。我们请看第十页。所以这样子的不管是上座禅住嘛、大忍住、尊胜空住，都可以表示空住是伟大，是我们必须要去追崇的。那接着是在佛灭百年第二次劫集七百劫集长者一切去也堕入空住。事实上在分别说系的律典称之为大忍三昧、善行三昧。这可以说在初期，就是乃至到发展不坏佛教的时候空住或是空三昧是受到那时候佛教界的推崇。那这边就是刚吕老师有提到嘛，舍利佛跟长老一切去他住了空住，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平时行住坐卧当中就要以这样子的正思维，就是我们眼对色，我们对外境的时候要清清楚楚看有没有产生爱染的现象。比方我们不知道诸位喜欢什么，如果有人喜欢很喜欢吃某些东西的话，你看到那个东西比方臭豆腐，你就升起很想要的那种心，这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真的是很想要还是只是那种念头只是希望而已，而不是真的需要。如果我们很清楚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没有升起爱念的话，实际上这时候就是正思维。平常当中我们对外境没有升起任何的爱念染着，那我们就不用去断除这样子爱念染着，这样子就是正思维。所以这边所要说明的说修行空住呢，不是说在我们静坐时候要提醒我们的正念而已，是平常行住坐卧都要时时提醒自己要正思维提起正念也要在日常生活中要安住于清净。这样子的清净是怎样远离爱念染着的所以空呢它后来就发展成表示了离爱染而清净的境地的所以这边有讲到的空经，像中部的空小经还有空大经这个我们之后会再看到。那接着是说空跟清净解脱的关联，第一个是讲空出欲的那在译品中有提到空注意是什么，那空注意的意义呢，他的回答就是说离贪、离欲、离爱、离热恼等等。在杂含经空注意所讲的是空无欲，就世间的无欲的可是导师认为世上并不是只有世间的无欲，是一切的爱染都不执着，要离一切的爱而不执着。所以跟解脱有关系的第一个是要空出意，那在第十页就是空世间。那空世间是什么，是说一样在经籍的彼岸大品有说到空世间，那空世间或者叫世间空，那空的对象是什么呢，在第十一页这边相应部的六处相应经文是说眼我所空，色我所空，六识我所空。可以说世间呢是用眼等六处、色等六外处还有根境所产生的六识，那产生识之后你有所触嘛，有感受，那这些就是可破坏的，那可破坏法就称为世间。那空世间呢就是这些法都是我所空，就是以我所为空，就是空三昧的意义的。那接着是讲四种心三昧， 这种心三昧主要是在相应部里面的智多相应有讲到四种心解脱，那这四种心解脱就是无量心解脱嘛，啊，无所有心解脱、空心解脱还有无相心解脱，那在杂含经叫四种心三昧。那这个就会说到，诶，到底是名称一样意义不同，还是说名称不一样意义相同，这部分在我们接下来20到21页会讲，我们这边就先稍微进一步的说明。主要的说，不管这四种意义名称不一样意义相同，它是怎么去会通，就是说它会通到最后，就是最高最好的境界就是不动心解脱。那不动心解脱就是空于贪嗔痴，那也就是空心解脱。好，简单的说，那我们等一下一定会再看到。那请翻第12页。我们刚刚所讲的空无欲、空世间、空心解脱的说明，事实上都属于弟子记说。弟子记说就是那个内容，就是弟子间去讨论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记说就是对文义不清楚的部分进一步的说明清楚。所以可以知道空跟离烦恼的解脱呢是没办法分离的。那接着在瓜福五是要讲的是什么，空依缘起贯通生死与涅槃。空诸欲、空世间，空世间所指涉的就是我所空。贪嗔痴空就是属于无量心或是不动心解脱、不动心三昧，这是属于依的世间生死而说空啊。彻底的三毒永灭或是三毒空呢，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可以显示的出世的涅槃。那在相应部有说到甚深法有两种嘛，第一种就是缘起。那在一开始是说出世间空性相应，这边讲的就是涅槃。所以在瓜福三有讲到甚深法有二嘛，缘起甚深、涅槃甚深。那在阿拉伯数字三呢，就是缘起空皆贯通生死与涅槃。涅槃甚深，那缘起既然是在说明生死的现象怎么与这样子的甚深法相应，就是怎么跟涅槃相应。因为缘起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持有故彼有，持生故彼生，这说明了生死的产生或生死的集起。那一样的，既然它有持有故彼有，那我们可知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可以显示生死即灭的那个状态，就是涅槃。接着请看第13页。缘起是有为的世间的它也是空的。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离却烦恼或是修空而亲证涅槃。那涅槃是无为出世间，所以也是空。那这样子空是出世间的空性啊。所以用空来贯通所谓的缘起涅槃有为与无为，世间与出世间，就是用空去贯通这两个。那杂阿含经有说到这甚深时，就有说到什么呢？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透露了空是依缘起而贯通生死与涅槃的。虽然杂含经导师在文中有提到就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他们传颂的本，说一切有部就是说一切都有嘛，他认为的一切法就是五位七十五法都是有的，可是竟然有空的思想。实际上我们接着看之后的章节，导师有提到有些经虽然是杂含经的传本，可是它隐含的空的道理到底是空到哪里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接着请看第二节泛说解脱道。那这个内容还是以空与空性为主，因为空与空性就是佛法的核心嘛。那在早期的修行解脱 就是杂含经所提到的内容，事实上又包含这两个概念啊。那只是说在佛法的发义掌解脱道当中比较多的就是讲的是空，与空有关的方便啊。所以接下来这一节就是要对解脱道中跟空有关的进一步去讨论。那一开始可以说佛法的核心或早期教说乃至之后的都是不离开所谓的三真上学。那在解脱道当中呢，一开始是以八正道为本，那是因很多众生嘛，那后来的人，后来的古德呢，就把它次第化，所以称为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就是有七类嘛，思念处、思正寝等等。那导师认为这或许是一种方便说明，他不见得每一个人修行必须要依着这个次第，从思念处、思正寝、四神主等等。那八正道内容呢，事实上不外乎就是戒心慧三学的。那我们请看第14页啊。从圣道的修学次第来说，或者对学者或对修行者，可能先说文法，可能先说持戒。可是真正或是彻底部分断除烦恼，关键的是定跟慧的。所以在化地部他说道为五智啊，他就不取戒所设的正与正业正命。那接着定慧的观色，就是修止成就定，修观成就慧。止呢就是奢摩他意音叫奢摩他，他意思就是安止。那毗婆舍那就是观。那事实上止跟观呢互相相互相成，止就是住心一处，那我们的心安住在一个地方。那观呢，就是观察自己事理为我们观察对象去做分析去观察。那接着在杂含经真知部等等都有说到，有先修止而成就观的，也有先修观而成就止的。不管怎样，就是一定要止观双修才有办法得到种种解脱。所以定与慧是缺一不可啊。接着定的名目，定有很多，经中有很多名目啊。在佛的功德实力当中有举的四类。佛实力就像处非处智力啊，如实知，就是说他到知道这个是不是合乎道理或是不合乎道理。那在第三个力呢，就是对禁律解脱等智等持智力啊，他非常的清楚。所以接着我们讲禅就是禁律，那就义翻译为思维修，那第二个是解脱，另外翻译叫备舍，第三个是三摩地。三摩地就是翻它的音啊，意义就是等持或是定。那第四类叫做三摩波底。那在这四类当中，禅呢是从色界的初禅到第四禅专有的名称，所以其他的定是没有用禅这个名称。那四等智再加事物设定合为八等智，这个是说明第四类的内容啊，三摩波底的内容。那八等智如果再加上灭尽定，就成为九次地定。那也有可以再合为十二干入门的。那三摩地就是空、无相、无愿三摩地，有寻、有事三摩地等等，所以三摩地也是定法的通称。那解脱就是八解脱，八解脱的内容可以看一下，就是 B 啊，下一场的25页啊，你们等一下有兴趣可以先看一下。那除了这四大类之外，其实跟定有关的名称也有很多，像三摩四多和心意净行等等。那这些种种的定法，事实上跟佛教有关系，或是佛教所重视的因四种禅，这边有 老师接下来有说他的理由嘛，因为佛不管是从正觉入涅槃的都是一的第四禅，那四禅也是种种道品中重要的一个元素，像八正道的正定还有七觉界的定觉之等等。接着那四禅与解脱相应，具有禅知的功德了，因为在第四禅的时候身心很安定，乃至在最极尽的第四禅的时候连生理的呼吸也没有了，所以是跟心的安定身的极尽有关。那接着请看第十六页啊。那四禅也有具有禅知的功德了。那在第四个理由是说，有很多经都有说到得四禅后可以肉尽解脱，像导师这边所引的中部的爱敬大经，乃至中阿含的乌鸟喻经等等，都说明得四禅而可以断尽烦恼得解脱，乃至具三明得六通等等。所以在解脱道初期中呢，四禅可以说定法的根本啊。那接着是在讲慧的说明，那慧是解脱的主体，也是解脱的先导，如果没有智慧就没办法去断除或是观察我们的烦恼而断除烦恼。那如实之见在解脱道中呢，又是必要而优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对智慧要清楚而得智慧。八正道开始是以什么为先，就是正见，正见是智慧。所以与慧有关的名称很多嘛，像责法觉知四神主的观等等。好，我们请看第十七页。那接着是讲如实知见的内容，总说就是要先知事地知位知幻知理。我们请看瓜符一就是知事地与缘起。那正道修学当中，我们应该要知道生死它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有苦的产生，那这样子我们才会想去断除苦，所以要知苦。那苦是什么？就是五蕴或是眼等六处或是六界总之来说呢，就是与我们众生友情有关的身心自体，这是我们苦的来源不管你有八苦有三苦等等。那依世俗来说呢，世间有苦有乐嘛，那不管苦乐参半，可以总的说一切受都是苦的，诸受皆苦的生死事实。那这些佛都是依缘起来说明，依因缘来说明。所以佛常说离于二边处中说法，或离二边说中道，这就是缘起的苦集跟苦灭。那知道苦集知道苦，那知道苦灭，我们就要去知道灭苦的方法。所以苦集灭道这是属于四正地的内容。那接着请看第十八页。那世间不是只有忧苦，也有可乐可喜的一面，所以我们可能对这样子的喜乐会心生畏着，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过患要知畏，畏就是过患。就是知畏啦，会心生畏着。那既然这样子可喜可乐会产生畏着，它没办法一直保持下去，终会变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畏着会有过患，所以要知患。那苦是可厌的，喜乐也是过患，没办法相续，就是它一直相续不已，因为一个是苦一个是乐嘛，相续不断。所以我们要超越这样子的苦乐参半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知道处理生死是有可能的，所以就要知理。 从四圣谛又加上了知位知幻知理，就是七处善知的。那四圣谛里面呢，除了己应该要断啊，苦灭应该要证啊，苦的方法应该要去修之外，我们应该要对苦遍知啊。所以解脱道呢，是从知苦开始，在第五个啊开始，如实的观察是从苦去下手啊。一般的经常说啊，无常苦无我，或是无常苦无我无我所，无常苦空无我啊。我们请看第十九页，观察无常苦无我或者无我所而得解脱，这就是相应部还有杂含经常说的哦，至少是这两个传承所共有的。那接着导师他比对杂含经还有相应部在说明苦的内容的时候呢，从无常苦中间，虽然前后的顺序不一定一样，包含了病痈刺痛等等都是表示苦的，所以就算是次第不一样，可是实质上都是还是在说明无常苦空无我的内容。接着导师认为无我无我所事实上反而将空的道理狭隘了，变成是空的狭义，广义的说空就是离一切烦恼的空寂啊。这个接下来会再继续说明哦。无常故苦啊，不故无我，那就是空。那后人就依这个无常苦立三解脱门，这个在第四场就 ABCD 的 D 的第五页跟第六页会有进一步的说明，观无常可以得无相解脱，观苦可以得无作或无厌解脱，观无我是空解脱啊。好，我们接着请看空与心解脱啊。心解脱这边就是要说明四种心三昧啊，是有四种心解脱，请看20页啊。在修行定慧的过程当中，它的方法或是观想不一样而成就种种的定法，佛教界有弟子让它成为一种定论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种种定法，应该注意到可能是他修正者体验到的内容，或许是名称不一样，可是内容也有可能是一样的，可是内容一样也有浅跟深的差别，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了解佛教界有种种定法的方式。那接着是讲四种心三昧或四种心解脱。相应部是做心解脱，那杂含是做心三昧啊。只多罗长者问尊者，那解答多啊，此诸三昧为世尊所说，或者是尊者自己而说，自己照自己的意思而说。那这个尊者本地就回答说，这是世尊所说。所以透过这样问答可以知道，事实上那时候当时候所传的定法，种种定法有些或许是弟子他们自立名目师徒传授的有些甚至没有大家都知道的程度。那在相应部的问答者事实上是不同人，中部是舍利佛为居士罗所说的。那我们刚刚也有说到四种心解脱，四种心三昧，就是无量心无所有心、空心还有无相心。那在第21页这边就先讨论说到底是名称不一样意义也不一样嘛。那第一个就是名称不一样，意义也不一样。不同的是呢，因为四无量心讲的就是慈悲喜舍嘛。那无所有心是无色界的，那空心就是思维我所空。无相心解脱呢是一切相不作意。所以事实上从修行的方式还有他得到的结果可以说也是不一样。 那无相心解脱，这个可以参考我们下个场次的B 的第五页跟第六页。那另外一个是说，既然名称不同，可是意义可以一致，那怎么说呢？那这边就说明嘛，贪嗔痴是量的因了。所以漏尽比丘他得到的无量心解脱当中呢，不动心解脱是第一，因为不动心解脱它超越于限量。啊，他也是贪嗔痴用尽啊，是贪嗔痴空了。那所以这样子去会通无量心解脱，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不动心解脱。那无所有一样嘛，就是贪嗔痴空是超越所有嘛，所以无所有最上的就是不动心解脱。那相同的无相心解脱呢，也是一样，因为贪嗔痴是相的因，那贪嗔痴空呢就超越于相。所以这三个呢，就是用不动心解脱会通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不动心解脱。可是这边说完并没有说到什么空心解脱。那空心解脱是什么？空心解脱呢，事实上也就是贪嗔痴空嘛，所以等于说空心解脱也等于不动心解脱的别名。所以他们四个可以说名称虽不同，可是意义一致从这边而说的。那接着是说明刚刚杂含经的四种心三昧意思差不多一样，可是文句上有点不一样我们请看22页。我们看一下经文22页上面的经文，就云何法一义而种种位位就是名的旧义的那回答是说贪有量，无增者是第一无量，贪者是有相，嗔恚者是有相，无增者是无相。贪者是所有嘛，那复次，无增者空于贪，空于嗔恚，空常住不变异，空非我非我所。那导师的解释呢，我们知道在相应部是用不动心解脱去会通这四个，那在杂含经呢，它是用无增或是无增住、无增三昧去会通。增有三类的增就是像烦恼、蕴增或是斗增。蕴增就是死的，斗增就是彼此间语言上的争论，所以烦恼也称为增啊。无增是没有一切烦恼，那与空一切烦恼的不动心解脱相当，等于说一个是用无增，一个是用不动心解脱去会动这四个心解脱。那在相应部它是用不动心解脱说明三种心解脱，那又以空心解脱为不动心解脱的别名嘛。那杂含经是用无增罪为第一，所以在解说无增是什么状态呢，是空于贪嗔痴，空于常住不变异法，也是空心三昧我们看小节，总之就是四种心解脱呢，最高的状态或是最上的就是空于贪嗔痴的不动心解脱，那这个也可以称为无增住。所以从烦恼空而清净来说呢，无量、无所有、无相无增还有不动，这个可以看作空的义名那无增呢，就是阿炼若，本来是修行者的住处这个地方是很寂静，没有烦累没有人来扰乱，那象征常会的境界。那这个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用空住或是用空旷的空间空舍空宫殿等等来说明空住空三昧情况是一样的啦。好，我们接着请看第四节，就是无量。那无量、无所有、无相、空这四个名称，既然 与空是有关系的，那接下来他就会进一步说明嘛。那我们这一节是讲无量，那无所有是第五节，无相是第六节啊。那我们请看二三页哈，先说明无量，那相信诸位也很熟悉嘛哈，就十悲喜舍四无量，那也称为无量心解脱、无量心三昧、四梵住等等。那我们知道修这四无量，比方以慈心，我们修慈心是先以一个对象为主，慢慢的扩大啊，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乃至是我们的仇人，我们都要散发慈心给他，所以这个叫圣洁作意，就是说他不是真实站在你面前啊，你的仇人不是真正站在你面前，你只是观想他，你只是愿他可以平安幸福等等，这是属于圣洁作意的。那依着这个这样子持等观想可以成定，那接着是说明持心的功德。持心呢在印度文化很受到重视，在杂案经有提到修持心，后来升到梵天做大梵王，瓜无二也是如此啊，就是升梵天做大梵王。那瓜无三是说明持心的功德很大，甚至胜过了布施和持戒的功德。那瓜无四是说不会被其他的诸恶鬼神所伤害。那我们请看第二十四页，瓜无五就是说到其他的经论都有记载持心的功德了。那是无量的定义，持心就是给众生的，这个跟我们儒家的人心普洽明包物语是相近的。那跟耶教的爱，当然他们爱还是有层次的。那简单的说，持就是希望众生得到安乐嘛，悲呢就是希望众生远离痛苦，喜呢看到众生快乐而心生高兴，舍就是愿亲平等一视同仁对待一切众生。那四无量是一开始是以慈心为主，然后杂含有讲到修四种观想对治四种烦恼，就是修不净对贪欲，修慈心可以断嗔恚。在中部的教界罗诃罗大经，他又把慈呢开展为悲喜舍，等于有七种修行方式。那我们接着请看25页啊，修四无量心而得解脱啊，以慈心为本的四无量，它是适合那时候印度的婆罗门教啊，就像舍利弗劝他的好友梵志陀然修四无量心，最后命中升梵天，乃至大善见王也是修四梵住而升梵天。那一般的经文的说法，四无量心是世间定法有漏数定，可是在佛教发展将这四种进化为解脱道为甘露门，所以无量心也称为无量心解脱了。那最上的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不动心解脱了。那在阿含经里面有说到修持心可以获得大果大福利啊。那比丘是要与持俱修念觉分啊，依远离依无欲，乃至也要修习舍觉分呢。所以修慈悲喜舍有大果大福利，那或者有说是二果二福利，就是阿那含跟阿罗汉，那也有说四果四福利，还有七果七福利等等。简单的说，就四无量心要与七觉分俱修，就可以得到涅槃，或是至少须陀洹出果。那四无量心解脱，事实上包含了两种，就是世间的与出世间。那一般的人都会认为四无量心是属于世间定， 如果以慈心为例，我们是遍缘一切的众生嘛，从一开始是单一个，慢慢的遍缘一切众生，那是属于世间定。因为这样子的事无量还有限量，假设如果我们观一切众生呢，可以超越心，超越量心，而没有起自他的分别，你不会去想说我在观某些人，我对某些人散发慈心等等。最好的状态就是没有彼此的差别，那就是与我所的空慧相应，与这样子的空慧相应，就不是只有世间的禅定啊。那导师这边有讲啊，持多长老以为无量心解脱最上的是什么？我们之前有说过嘛，就是空与贪嗔痴的不动心解脱，那是空，就是无量。那早节教授虽然有提到，可是并不是受到那么多人推崇。在大圣所谓的三种慈悲里面的无缘慈，无缘而大慈才被完整的说明清楚啊。好，那接着请看第26页啊，就是无所有啊。那一开始先介绍与无所有有关的经是什么，就两部经啊，第一个是中部的善心经，那第二个在瓜佛二就是中部的不动利益经。那中阿含叫静不动道经啊，所以与无所有有关的就是这两部经。那中部善心经是怎么说呢啊？众生的心呢，有倾向于世间的无欲，有倾向于不动而离欲界，欲界就是欲界的系缚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倾向于无所有处而离不动解。解一样是系缚，也可以说是烦恼。那第四类呢，是倾向于非想非非想处而离无所有处解。第五类是倾向于涅槃而离非想非非想处解。虽然在经中有提到有五类众生，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行的次第，然后慢慢的一阶一阶往上爬，一阶一阶往上晋升，以涅槃为境界。所以前四类就是无欲嘛，齁，那不动无所有非想非想处。这四个是没办法断除烦恼。可以看到中部善心经是一种修行的次第超越嘛，齁。这无所有的内容事实上没办法断除烦恼，没办法与空相应啊。所以它这边的无所有处是跟空意没有相同的意义啊。那在瓜佛二就是中部的不动利益经，它是怎么说的？这里也是分为五类，这是分静不动道、静无所有处道、静无想道，第四个是无余涅槃，第五个是圣解脱。那前三静道名称次第跟善心经是一样的啊。那前三静道又可以分为七类，那导师这边是有依据的中阿含经来说明。那我们请先看一下这个简表，就静不动道。第一个是怎么去观想，就是现在是欲来是欲啊，现在是欲想来是欲想，去观想这个是魔静魔耳。如果你可以让心得到清净，就可以得不动啊，不动就是四禅了哈。第二个静不动道就是除了现世欲来世欲想等等，他还要去观四大，还有四大所成色是无常苦灭。那如果这样的观法可以让心静，那就可以得不动。好，那在静所有处道呢，就是现世欲还有来世欲，现世欲想啊，来世欲想，还要再观不动想是无常苦灭，心静就可以得无所有处。那第二个情况是此世啊，就是这个世间呢是我所空啦，就是观我所空而得无所有处。第三个是观我，那这个我非为自非为他啦啊，不是我所有的，也不是他所有的，这样子心静就可以得无所有处。那我们接着看 导师这边的说明，所以静不动道经的前三静道有次第观想，所以可以称为见次度不了。那接着看27页啊，那这一部经静不动道经跟善心经有点不一样，就是说虽然静不动道以上是有解脱的可能，等于说无所处道无想道呢是有解脱的可能，那欲呢是五界的欲，不动呢一般说的是四禅，这边四禅呢事实上是第四禅，而不是四种禅。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性功学探源》90页到91页，它一样是在讲这一部分，四禅是第四禅。那这里有衍生两个问题要注意的，从不动第四禅以上，无所有还有无想，无想就是非想非想处，第四禅以上还有无色界的后两禅，中间还有两个禅呢，应该说还有两个定，是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那第二个是三处之间的关联啊，就是说都无想定与非想非想处定、无想定灭尽定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个跟说一切有部所提到从灭尽定起而起不动无相无所有的三处名称相同。那关于三处呢，我们接下来就是在 B 的20到21页，还有无相与非想非想处定灭尽定等的关系呢，在第二场是 B 的6到7页，如果有兴趣可以等一下稍微留意一下，就是有互相关联。那接着就是解释净无所有处道的三类。那第一种情况是什么，我们直接看27页导师的解释。中部呢不动利益经嘛，修行的正弟子是这样的思维啊，现在欲啊，来世欲，现在设想，来世设想等等，来知道不动想，一切都是无余啊，寂灭是极尽殊妙的。如果可以这样子安住啊，心安住就可以得心解脱，就可以得无所有处啊。这个比较属于是一般修行禅定的次第啊，厌下地的苦出障，心上地的净妙理啊，厌向西上的修法。可是经中有说到，虽然修习无所有处，就是用刚刚的方式观想，可能得禅定，也有可能依会得解脱的啊。主要的差别是说，要去观这些想是无常苦灭啊，这样子就有可能是解脱了。那我们请翻28页齁。那第二类就是刚刚所讲前面26页净无所有处那个此事那边的齁。这是第二类齁。我们再看28页齁。圣弟子这样子思维啊，我属于我的空，就我所是空的。如果可以安住思维而得心净，也有两个情况。就是可以得无所有处定，或是依会得解脱。那在中韩经就是静不动道经里面，它的说法是此事空嘛，空于神神所有，就是我所就义，空于有常有恒，空于长存，空不变异。这是说一切有部经论中从常恒不变异法，就是无常去明我所空的道理。虽然是修无所有处，主要是跟修我所的空观相应，就有可能得解脱。那第三类呢，第三类就是在第26页那个我那个我。那在中部的不动利益经呢，他是这样子说，圣弟子是如这样子做思维，我不在何处非谁亦不在何物之内，我所不在何处不在谁中，也不在何物。中韩经他的说法就比较不明显，他是怎么说，我非为我而有所为，亦非自为而有所为。那在婆沙引用这一部经，他的说法是 非我有处有时有属物，也没有处实物是属于我。这个内容是跟中部比较相近的，就是无论何处何时，没有我所属的物，也没有什么物是属于我的。这个也是从我所的相关性中去通达无所有，所以空跟无所有是相同。这两个无所有跟空就有连上关系的。那接着是说，禅定四禅八定不一定就是依照这样子的方式的，像我们看到中部的这一部经啊，不动利益经所提到的无所有，他们是观不动嘛，观无所有，还有观无想。那接着我们看29页啊，29页，一般的世间定是厌下心上而修的，可是净无所有出道三类并不是如此嘛。第二类就是观我所空，第三类是观无我所有而修的。这两个呢，事实上都是出世解脱的我所空的正观啊。所以啊，无所有事实上也可以解脱的哈。那是修理上有问题，才会没办法得解脱，才升到无所有出天。那第一类就静不动道经来说，也是要观欲想。或是观一切欲，一切欲想、色想、不动想呢，是无常苦灭啊。无常苦也是出世解脱的三要门啊，三解脱门。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那到底为什么同修无所有处道而没办法解脱呢？接着在下面有说明哦。我们看一下《中阿含经》的《静不动道经》里面有提到。若比丘如是行啊，无我我所，我当来不有，就是未来的没有啊，我所啊，未来没有，本有本来有的就变舍。那如果比丘乐彼舍啊，着彼舍住彼舍，就是对这个舍还乐着住的话，这样子没办法得解脱。那相反，如果他对这样子的舍不乐不着不住的话，这样子就可以得解脱啊。那导师的解释也是如此的哈，就是如果对这种舍而有所执着、有所受的话、有所取的话，事实上没办法解脱。那就算我们修行的是正观嘛哈，就是我们观我所无我所有啊，只要有心有执着取，就无法解脱。没办法得解脱，那没办法得解脱，他还是有福，还是有禅定的功德，所以他就会升到无所有处定。我们看总结，那无所有、无所有处道修无常苦无我、我所空，是空观的别名哈。那我们有讲到两部经嘛哈，第一个是善心经，无所有处。他那个内容没办法得解脱，可是在中部的不动利益经或是中阿含的静不动道经，无所有处道是有办法解脱，就是要修无常苦无我，乃至就是修我所空的空观。那无所有处定是空观的禅定化啊，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请参考一下印顺法师性空学探源啊，空欲之次第禅定化，从96页开始的啊，重点就是说，空观后来变为事无设定的次第的，在杂含经呢，是用三三昧去说嘛，就空无相无所有，慢慢的三三昧衍生为。事无设定，事无设定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跟非想非想处嘛。好，那空无边处就是说你要超越嘛，色界禅定就是禅智的超越，你到第四禅的时候就是舍一尽性嘛，没有其他的禅智，就是只有舍。那到无色界是怎样？无色界就是所缘对象境界的超越，一开始是空无边嘛， 那四无边呢，就是空掉外境，只有心是存在，所以是对修行的对象的超越。那无所有呢，导师的解释是不念啊、不念净空，不念心，就一切念都不起。那无想或是非想非想处呢，是心境并集的那种状态。所以无色定它是所缘超越，那色界禅定是禅智的超越。那导师那边讲的比较清楚了，无所有处定为什么是空观的禅定化，简单说从杂含经的三三昧衍生成为四无色定。那这四无色定的无所有又跟空观有关系。那下一节就是讲无相希望诸位可以受益更多。那我这一个场次就到这边谢谢诸位。